的时候，看到前面12章1到9节是神祝福他，但是到这里呢，看到祝福之后，他马上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那里有饥荒，然后呢，他就决定要往埃及去逃难，去这个存活吧，可以说，但是就看到在那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哈，甚至是差点丢失了性命啊，我们叫中国话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不只是折兵，可能差点还折了命。但是神啊，很大能的、奇妙的保守他啊，让他能够在那里不仅重新得回他妻子，得回他的性命，而且埃及法老竟然没有讨回之前赐给他的极多的财物和贵重的牲畜，包括这个婢女等等。那我们看13章，那亚伯兰其实又遇到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我们说 trouble 也好，或者是危机也好，那在这里呢，他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来回应，以及上帝呢又如何来回应和带领他。这个很明显，12章跟13章是同样的一个人，在同样的一个挑战，虽然外在看起来不一样，但是最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他到底是会再次像12章一样去依靠他自己呢？靠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计谋呢？或者是像我们刚才那个赞美里面说的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呢，还是靠着神来应对，靠着信心来应对？好，我们现在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13章，让我们继续来看信心之父亚伯兰，他从起初你呼召他，他出吾尔，最后进入了迦南地。以及经历了外界极大的饥荒，写明他生命中的本相，他真实生命光景之后，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回转，我们相信他的一个悔改，以及在13章，我们来看到他再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这次不是外在的饥荒或者外在的问题，是他自己与自己的家人、与自己的 family，可以说是与他至亲的骨肉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冲突，关乎财产，关乎金钱。关乎利益的，他如何来面对和应对？主啊，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众人，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也带到你的话语面前，带到你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创世纪12章下半章的亚伯兰，还是创世纪13章的亚伯兰？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时钟的钟摆，常常在左右摇摆，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来靠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更让我们看到那位虽然洪水泛滥，但是却作者为王的耶和华神。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那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我们说叫你我不可相争。我们引用的是这个13章亚伯兰跟这个罗德啊，在商谈的时候说，你我是骨肉，或者说是兄弟。不应该彼此来相争。那在这里，首先也跟我们去年的退休会的主题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关于冲突。很明显，这里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产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很有意思。他们住在迦南地，迦南地那里所有比利洗人和迦南人等等，但是不是说罗德的牧人，亚伯兰的牧人去跟那些外邦异族的牧人争，是他们自己争，啊，是窝里斗。啊，是 Onido，而且也不是亚伯兰直接跟罗德争，是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或许他的牧人们也认为，采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财富是要靠争，是要靠夺，是要靠抢才能得到的。但是其实创世纪13章会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一种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现在看，真正的祝福、真正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就像创世纪12章我们说，啊，亚伯兰的财富。表面上看是他卖了他的妻子，法老赐给他的。实质上呢，最后是上帝赐给他啊。好，那所以我们一刚开始我们就问大家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哈。面对冲突的时候，人们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你自己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你常常是什么样的反应的方式？是进攻攻击呢，还是逃跑躲避呢，还是说按照福音的方式去？做和平的使者，按照福音的方式彼此去商谈，彼此去商议，那是这样子的呢。所以我们也来看亚伯兰哈，他在上一次他面对冲突的时候，他是把他这个太太给卖了，他其实是逃避，但是对他的妻子，他其实是进攻他的妻子，对不对？ 很明显。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个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首先1到4节，我们来看亚伯兰出埃及重返南地。啊，在那个地方，第4节特别强调亚伯兰回到那个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很明显，1到4节是作为这个后面的重点要展开之前的一个铺垫啊，作为一个 setting，要让大家看到，在那个 trouble 浮现之前，亚伯兰首先是恢复了他和上帝的关系。没，这里12章或者13章都没有记载一点点亚伯兰的内心活动。其实你在整本圣经当中，极少看到记载一些当事人内心的心理活动，很少。可能在诗篇里面会有一些，诗篇里面会有一些诗歌，他比较多讲他内心的一些思量、一些挣扎。但是绝大部分他是在描写外在，面对一个环境、一个挑战、一个冲突，他是如何回应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他的果子，你可以反过来反推他内心大概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1到4节，首先来看他亚伯兰首先恢复了和神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坚实的根基之上，才有后面5到13节。明显从篇幅来看是重点亚伯兰和罗德和平的公开，是他们的牧人开始相争之后，亚伯兰作为长辈、作为父辈，而且亚伯兰是作为他的叔父，带着罗德之前那个孤儿，对不对？一直出来，他应该也带着他下了埃及，所以可能罗德也看到了亚伯兰起初是怎样对撒来的，以及神如何带领亚伯兰的，但是。在这里是亚伯兰主动的，注意哦，去找他的侄儿，说你我不可相争。你按照我们来说，如果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叔父直接去责备、责骂这个侄儿，说你的牧人搞什么搞？我这个辛辛苦苦把你带出来，你这样就恩将仇报来对我的，对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这个白眼狼。但他亚伯兰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创世纪12章，亚伯兰撒谎。比如说卖了他的妻子之后，上帝来找他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对他。这点很特别，我们做华人父母要特别小心。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别人，甚至看到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配偶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只诉诸公义，就是你错了，你什么什么地方不对，我跟你讲的一二三，我们讲的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上帝同时也是恩典的神。我们是活出了上帝的公义，但是却忽视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对，好，所以在第二点，我们会重点来看亚伯兰跟罗德的分开，看他借着首先恢复跟神的关系，他也恢复跟人的关系，这个其实表现出来的其实根基在第一点然后最后呢，看到在这个神看到亚伯兰以信心来回应处理这个冲突，这个利益得失，甚至凭着信心愿意主动放弃之前神应许跟他的，对亚伯兰说：“好，你来选，这个地都在你面前，你选。”他们当他们面对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说你向左，我就向右，就是你往北，我就往南；你往南，我就往北。等等，结果我们后面看罗德，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是往这个东边出去了就并整个就脱离了神的那个迦南应许之地，他们是到约旦河边。那我们如果对新约的这个地图比较了解，约旦河那边并不属于应许之地。那到现在，今天那个约旦王国，你知道二战之后分开之后，约旦它也不属于那一片这个北边、南边是这个叙利亚，对吧？这个黎巴嫩，然后这个以色列，对不对？是这一片竖着那个弯刀、圆月弯刀形的那个约旦河在东边，再往那边走。所以其实罗德当他这样走的时候，他也主动放弃了神界的亚伯兰对着那个祝福。好，第三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因为神这样，因为亚伯兰凭着信心这样做之后，上帝在后面。再给他进一步的祝福和应许，而且要借着他来恢复和地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会从创世纪的1章、2章、3章来 recall 来看，其实神起初设立亚当、夏娃，不只是人神关系人人关系、夫妻关系，也人和地的关系。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亚伯兰出埃及重返南地恢复与神的关系。这里一刚开始就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而且第二节强调了一点，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罗德再次出现了。那在这里，其实罗德的名字是排在这个撒来的之后。那我们在13章的刚开始，你看这个13章的1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就像我们在上一次的讲到提到。撒来终于在神的帮助和介入之下，恢复了他的身份，他的 dignity。 对，她是亚伯兰的妻子。其实我们也知道，她是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如果没有撒来，亚伯拉罕之约是不可能出现的，完成不可能 fulfill 的，不会有后裔的，大国什么都没有。所以神不仅赐福保守亚伯兰，也保守亚伯兰的家人、他的家庭、他的后裔。这也是我们在最后牧会最后这个敬拜最后祝福的时候说求上帝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原因，它一个很坚实的圣约的根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罗德是在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之后，因为在创世纪的二章，上帝设立婚姻关系的时候，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所以这里也再次看到，而且呢，撒来比侄儿罗德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且如果我们看原文或者英文哈，大家有电子圣经，你看我们和合本翻译的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亚伯兰带着他的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其实原文是亚伯兰的牲畜和经营极多，牲畜是在经营之前，这里也暗示在后来这个他们因为牲畜要产生这个问题啊。那当然第二节提到他的经营牲畜极多，似乎再次提到亚伯兰的不义之财。啊，似乎是强调在之前创世纪12章的下半章，亚伯兰是怎么获得这些财物的啊？让大家读者要回想，或者当时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作为当时的听众，来想起他们的这个祖先亚伯兰之前是怎么得这个不义之财，但是上帝又保守拯救了他的。这个其实对后来出埃及的时候，神其实我们后面会讲到，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要抢夺埃及人的财物，所以你们要向埃及人要经营这些东西，啊，当时那些埃及人都把那些给他们说，你们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他有一个埋了一个伏笔在这个地方，而在第二节说这个极多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亚伯兰从一个大饥荒、大流民变成一个大富翁哈，对，那这里的极多这个词跟前面12章10节说那个饥荒甚大，那个甚大原文是同一个词。啊，你要知道，在我们文学手法里面，常常用同一个词来做这个很有意思的、很丰富的内涵哈。对《创世纪》的作者哈，上帝在暗示：一方面，上帝帮助亚伯兰，让他透过大饥荒变成一个大富翁，意味说他的经营牲畜极多哈，甚多；另一方面，当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他当时面对的是大饥荒，现在他从埃及上来，他要面临另外一个 trouble，就是大财富，穷是一个大问题，很富也是一个大问题。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穷还简单，因为我们没什么选择；但是富了，你有很多选择在面前的时候，并不只是简单的选择困难综合症。这个时候会显出你的忠心。为什么新约说这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绝大部分，我想这个经济状况都是很不错的哈。以前我们刚开始一穷二白穷学生的时候，简单没什么选择，对不对？我跟我太太，我记得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每周都要去那个 food bank food pantry 啊，领这个免费的食物，拿这些免费的东西哈。但是当你后面你这个挣工资，这个领这个的时候，你反而选择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心里的一些东西就开始浮现出来，对。而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更难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也透过这个罗德跟他的相争，要来考验这个亚伯兰。那在这里，好，4节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快速的哈看，说亚伯兰回到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我们这里有个图片哈，大家应该能够看到，说他求告神的名。大概亚伯兰当时筑的坛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啊，不会是像那些偶像的什么搞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个平台哈，上面这个。然后呢，亚伯兰是从这里第三节出现了一个亚伯兰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伯特利最后是什么地方？到新约，快快那个的什么？伯特利就是修圣殿的，伯特利啊，圣殿耶路撒冷圣殿。这里的这个渐渐看到亚伯兰的生命的那个转变和成熟成长，我们待会儿会看到12节，罗德也渐渐开始挪，罗德是渐渐往索多玛挪，而索多玛在当时人的眼中看的是很好，对不对？但是他特别加了一句：“索多玛在神的眼中当时是罪大恶极的。”所以这两个渐渐就非常体现亚伯兰的生命和罗德的生命有一个真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最近或者这一年，渐渐你的心在往什么地方在挪？是越来越往神或者往神所喜悦的地方在挪呢，还是越来越远离神往神不喜悦的地方在挪？啊，对我们家来说，其实我会觉得有一个很生死攸关的一个这个挪，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当时在密西根的时候，最后决定当时去往费城还是来这个地方，这个对我们家回过头来看是很关键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如果是神带领我们去到费城，我相信也是神的祝福。关键不在那个地方本身，是 why 你去那个地方，或者 why 你不去那个地方，你的动机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大城市，而不是说我们来小地方更熟练，绝对不是这样的。是 why 你的动机是什么？人是看外表，耶和华会查验我们的心吗？弟兄姊妹，你骗得了别人，你其实骗不了自己的良心和神。所以 why？所以在这里，这两个挪哈，12节和3节，这个亚伯兰的渐渐挪和挪得的两个挪，就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所以亚伯兰他回到了起初他住的那个地方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哈，重点讲细节展开。亚伯兰和挪得和平的分开，恢复与人的关系。这里说与亚伯兰同行的挪得也有牛群、羊群、帐篷。我们不知道挪得这些哪里来的，不知道，没有交代，其实。没有交代啊，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哈，也又用了这个词哈，甚多，非常的多，以致他们不能同居。而当时还有其他人，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但是是他们内部自相纷争，他们没有去跟外族争，没有，可能他们也不敢，或者他们的实力还不够，但是他们就窝里斗哈。那个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第八节，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用的是弟兄。遍地都在你面前，请你离开我，你来选。因为当他们说左右的时候，是面对太阳出来的东方；如果左边就是北边，右就是南边，就整个迦南人这样的狭长形状。这个对，但是我们说后面罗德其实没选。看第10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那我们以前的学历史都知道，埃及在主前好几千年都用人工的一个灌溉系统，把尼罗河的水抽上来浇灌农田，所以整个那个尼罗河的这个两岸是非常肥沃的。这个啊，对，非常肥沃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你首先不管你搞军事、搞政治，任何地方，首先要有大的水源，而且呢，基本上要这个农民能够这个丰收啊，人都要吃饭的哈，打仗是要吃饭，养兵是要吃饭的哈，这个饭是最基本的这个叫生产资源和这个，没有水。没有庄稼，没有农作物，没有粮食，这个那不可能的。对，好，你看，所以第11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里其实很重要的提醒，罗德他做选择的依据是凭眼见，举目观看，觉得很好。但是马上12节说，亚伯兰是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迦南地是山地哦，山谷哦。并不是那么好，好像这个的哟。但是那个，你想想，一个大平原哈，我们有些北方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肯定很适合放牧啊，那很好，很适合发展啊。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但是罗德看很好，像伊甸园，像埃及地。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索多玛城已经是最大问题。这一句就非常要命。从人的角度看和从神的角度看是完全相反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对，所以这个其实涉及到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判断的依据和根据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亚伯兰面对的一个危机哈。首先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财物甚多。我们说了这个甚多跟当时的饥荒甚大是同一个词啊。那作者是有意要来提醒，而当这里在说这个。亚伯兰他的问题，他遇到的冲突或者 trouble，从之前跟他妻子要去埃及逃荒的时候，转移到现在他自己跟侄子之间的问题，财物多，牲畜多，土地少，不能容纳两家人共同放牧，可能山多草少，水源不够，最后就导致了内部的冲突分歧。而且这里说的是罗德和亚伯兰各自的牧人时常相争，经常争。而且这个"相争"这个词是指 争吵，而且是很龌龊的争吵，对，可能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但是呢，没动手上。有些译本翻译成口诀、口角的话，就吵架。他们的争执多半是为了征战草地和水源。但是注意，这里不是亚伯兰跟挪德在吵，是他们的牧人在吵。那有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些故宫认为要靠争斗才能致富，要靠斗争才能致富，要靠斗争才能发展哈，要把别人打倒才会成功啊。这个是这个世界或者所谓的这个丛林法则在告诉我们的这个，你一定要在斗争当中才能成长，历史要在斗争当中才能发展，对不对？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啊，其乐无穷。对，但实质上呢，实质上呢，当然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土地资源不够，是因为还有其他的人。我们也知道，后来上帝是把迦南人赶出去的。所以，当亚伯兰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他怎么选择的？这个就很关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你把你放在亚伯兰和这个罗德这个关系当中，你会怎么办？当时你带着他这个孤儿，你就叔父带着他出乌尔，然后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待了一段时间，又带着他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逃荒的时候，他应该是带着他侄儿罗德。最后上来，其实也说罗德也有了一些牛羊的那些牲畜了，对。不是你会怎么办？这个对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对，注意这里八节说的是亚伯兰，他主动的去找这个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是亚伯兰的动作，主动前去和好，主动出面，首先承认问题，承认冲突。我们之间是有，是你利益的纷争，有的。啊，不是说没问题啊，没问题，或者说一些啊表面上好很好听的话，并不是啊。然后呢，他把选择权竟然优先给了他的比他位卑的、位小的他的后辈罗德，这个不是把刀子递给对方任人宰割吗？啊，怎么？谁会这么干啊？对，亚伯兰竟然这么做了。他说：“你看啊，遍地都在你面前啊，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在你眼前，所以请你离开我。你想做就行，你想有我就想做。”他抢了一个脸，你我是骨肉，而且我们不能相争。但是想象一下，在十二章，他竟然为了保他自己的平安，使他自己的存活，他把他妻子都卖了，让他妻子撒谎。所以他在这里，他开始来。回想起，所以很明显，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在创世纪13章4节，当亚伯兰重新回到之前他第一次搬到迦南地跟神筑坛献祭的地方，后面他又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很明显他是有个悔改回来的，还有很多的写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信仰的历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个地方，有没有某一个城市，有没有某一间教会，是一个对你而言说生命中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会对你有些特别的带领，比如说，为什么在新约，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重新去见门徒，不是在耶路撒冷，更不是在罗马，他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因为起初他遇到他们就是在那里打鱼。后来他也是说，他让那个妇女去告诉这个门徒们说，天使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的那里海边见我，对不对？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说。门徒们在那个地方再次遇见耶稣，重新回想他们在3年半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以及耶稣的死而复活，他们重新踏上一条真正的门徒之旅，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由耶稣透过3年半向他们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十字架的道所以，对你、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关键、很特别的地方？当然，一般来说，这种地方。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人，但是常常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都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那个物理的地方，它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对，所以那在这里，亚伯兰就说：“好，面临这个冲突的时候，亚伯兰他的新的选择来了哈，他主动的把这个选择权给了不如他的这个后辈哈，这个罗德。之前他在创世纪12章下半。”这样的时候表现出他对他妻子的操纵的行为哈，而现在他表现得更加的恩慈和忍耐。罗德跟撒来不一样，罗德竟然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当时可没有让他妻子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哦。他就说：“你就说你是我妹子，还免得别人杀我，你就一定要这样说。 所以，我们自然会问，在第四节亚伯兰回到祭坛上求告神的时候，是否是跟他这个大的转变有关系？那最后呢，亚伯兰他当然就继续住在迦南地，没有再跑了。而且亚伯兰这个提议，他提出了一个动议哈，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是长辈哦，但是他把选择权先让给晚辈，也在当时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象哈，亚伯兰是作为罗德的一个家长啊，或者一个义父，相当于。他应该是可以行使这种父系社会中父亲的这个至高的权柄，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罗德根本无话可说，必须服从，因为亚伯兰是长辈，是位高者啊，而罗德是晚辈，是位卑者。但是这位长辈甘愿主动的谦卑自己，让对方选他觉得对自己好。而这个地方其实恰恰是神对亚伯兰做的。他愿意去辅救，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包括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甘心、甘愿降卑，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其实最后他自己要承担那个损失的。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得了益处，但是这个损失是谁在承担？我们都财不得知道，一定这个账是有进有出的啊！从来有可能我们去。享受一个福利，享受一个待遇，说啊，别人给我们免了，或者打了多少折扣，但是实际上免的那个部分是有人承担了的，是谁承担，或者有地方冲账的，什么地方来冲的？你像我自己哈，我买这个车啊，这个联邦有7500块的这个减免，那7500哪里来的？那纳税人的钱啊，冲抵的呀，不是说你做个假账，这7500就没了，或者随便改个价格，不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运作，是有人承担了这个损失的，或者是有人给你补了这个漏洞。对，这个叫恩典，白白的恩典，是不是？这个是的，对。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上帝不是应许把迦南地给了亚伯兰吗？为什么他说啊，你现在你来选？难道是这不是亚伯兰应得的这个地方吗？是属于他的吗？但是他竟然甘心愿意让出来给罗德，这很奇怪。他愿意主动放弃神应许给他的祝福，去成全他人弟兄姊妹。所以，在他拒绝行使他父亲的特权的时候，亚伯兰基本上是把应许之地的任何部分都交给了罗德。这样一来，他就准备牺牲神已经应许给他的东西，就像他后来也愿意献出神已经应许给他的以撒一样。他说：“你不是说要给我以撒的吗？”为什么现在你要让他来献，让我把它献给您？这个时候就是信心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了。你不是都给我了，怎么现在要收走了呢？而且这里还跟那个22章不一样啊，这里是神并没有这样要求他，是他主动和甘愿的。亚伯兰说：“那你来选。”所以，第一，亚伯兰这样做显明他对罗德的这种爱是很肯定的。第二，亚伯兰他为了保持弟兄和睦，他看弟兄和睦比自己的权利和益处更重要、更高、更优先，啊！第三，亚伯兰对上帝有信心，他相信就算挪得选择了迦南地的话，上帝也有办法兑现神对他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做的是一个出于信心的退让，啊，这个关键词，出于信心的退让，或者叫出于信心的让步吧。对哈，这个不是一个懦夫或者一个什么说，哎呀，逃避型的面对冲突，绝对不是。他恰恰是基于对神的信心，基于和睦的这个原则，出于信心的让步和退让。这个恰恰是他对比创世纪12章和这里创世纪13章，他生命成长的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一个果子。对，而亚伯兰他这次的选择，以智慧和谦卑的方式解决了难题，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又重新燃起来，所以在10到11节哈，我们看到罗德他看见哈，这个非常的好哈，你看这个就是亚伯兰的选择哈。那下一部分是罗德看见说约旦河整个这个平原都非常的好，那这里注意这个词，这个看见这个词是跟创世纪3章夏娃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做食物，那看见是同一个字，看见啊。夏娃看见那个树上好，他就从树上摘了那个果子来吃。创世纪3章6节，然后创世纪6章2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们很美， 他就去他那个地方，也是用的这个词，看见，啊，注意哈，凭眼见，或者说眼目的情欲就来了啊，在这个地方，罗德看到或者观察到约旦河平原的水很充足，水草也非常的好，所以选择了这一块做他的牧场，对，而且甚至还加了一个，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当时这个埃及，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好啊。第一个比喻把罗德所居住的土地比喻为这个亚威的花园，就是伊甸园。第二个比喻把罗德要新到的那个土地跟埃及相提并论，一直到索尔，大概就是北欧的那个埃及的那个三角洲地带。对，所以从第12节看到，罗德选择的领土是位于迦南地的边界之外，他往东边走，他既不是往北，也不是往南，他是离开了应许之地啊。那罗德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他的放牧地，实质上是把自己从任何可能的继承这个神应许亚伯兰的这个祝福里面全部都排除了，啊，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亚伯兰的继承人，有点像他其实也是这样选择的时候，他其实就在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就放弃了这个神对亚伯兰的一个祝福。所以是后面我们在12章7节看到，是亚伯兰的子孙们将继承那地的应许，但已经不包含罗德了。所以我们清楚的看到，罗德不可能成为亚伯兰的受益人了。罗德自己的行为只是证实和巩固了12章7节啊，上帝对亚伯兰的后裔的神圣的承诺，不是罗德。所以罗德的选择，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他是举目观看，于是选择，然后往东，不是往左，不是往右，不是往北，不是往南。他是往东，完全的离开这个地方。对，而且最后我们前面也说过哈，他的那个渐渐挪移障碍，就是到索多玛这个渐渐，这个是很要命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生命也不是在某一瞬间啪一下子就跌倒。是的，一定是在这种信心的软弱和各样的试探当中，最后加上眼目的情欲，最后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跌倒的。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你去问一些愿意跟你敞开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生命中犯过一些比较大的罪，你就问他，就说你问他是怎么发展到那个程度的，他的反省和他的反思常常会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一下子，不是那一下子，可能是在过去很多年间都已经有很多的伏笔了，啊，就我知道的一个事情，我们之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劝成过一个牧师，因为他犯一个极大的罪，最后以致我们不得不去罢免他的牧师职位，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让我回想到一个，大概在他犯罪之前的2年，大概，那是我刚去从成都搬到深圳服侍的时候，我就邀请我们教会的2个全职服侍的长老，也是传道人团队按牧的，包括他啊，他已经是牧师了，我就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当时应该是每周一的晚上，每周一的晚上在我们家。大概就是晚饭之后，可能7点到9点，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非正式的弟兄团契，就是一群本来就是出来做传道人、全职全时间奉献服侍神的弟兄们，要常常有这样的团契，彼此的查考神的话语，彼此劝勉，彼此监督，这个非常关键啊。我们不只是站在讲台上，好像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哈，我们其实私下也要彼此的监督的这个。但是我后面回想起来，我当时邀请他的时候，我是2019年7月份搬到深圳去，我应该是2019年的8月6号发出那个邀请，如果有记忆，也就是我大概是1个月安定下来之后会这种，但是他当时拒绝，他没来。总共我们很多次了，因为我前面几个月还是时不时邀请他一下，但基本上都没来，都没来。我印象中是一次都没来，但是大概是2年多之后，他的那个犯罪的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发生了。但是如果2年前，你想想。我们每周弟兄们一起啊，这样子，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话，你觉得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吗？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应该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你平时有没有能够真的，我们不要光说与神同行，我们也要与人同行，弟兄姐妹，要与近前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圣经也说，那些真实的、可见的、有美名的，我们应该常常去思想和追求这些东西，跟近前人同行。与艺人同行，与那些大有能力、喜欢唱诗赞美、喜欢祷告的人同行，真正你觉得他生命中有神的人同行，这个很重要。神造我们一刚开始就不是让我们做孤家寡人，神就说了，那人独居不好。但是现在的文化不断告诉你，独居最爽了，独居最自由，独居最好。一切的科技、一切的文明、一切的发展，最后这个目的就让我们独居，你知道吗？这个恰恰是跟神的这个相反的。 对，所以当罗德这样，最后渐渐挪移帐篷，最后直到索多玛。但是圣经的作者啊，上帝给了一句判语，这句判语是很要命的：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眼中罪大恶极。其实让我们想到创世纪六章那个啊，说当时耶和华看着地上罪恶很多啊，人心思想的进度是一样的，那就已经预言后来很快出问题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往那个地方去搬？当然，很感恩的一个安慰是我们看到新约说罗德还是个义人。还是得救，因为在救援，我们看到后面神也派天使去救他，但是他也就他自己一个人得救，他的生命并没有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并没有，跟亚伯兰完全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我们不是说罗德不信主，不是说我们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不可能软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你生命中如果长期一直软弱，你的救恩肯定不会失去啊，因为这个得救在乎神。但是你的那个生命能否成为多人的祝福，这是神其实对我们的呼召啊。这个其实会打很大的一个折扣。我们到底是更能够建造人，像亚伯兰在这里愿意主动的放弃自己的利益，神给他的应许，甚至说你来选，就从而建造罗德，还是就是哈，不是说他跟罗德说你去索多玛，他绝对没这么说。他说你就在迦南地里面，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对不对？他是给了他一个安全范围和框架的。他不是说你离开我这个，这就是我的，你不要碰。没有，但是罗德他自己完全不按这个那个来，他往那跑出这个应许之地，或者说跳出神的祝福了，已经神的祝福圈是这个。对，这个完全是他自己选择，因为这里用的渐渐哈，所以13章3节和13章12节这两个渐渐真的是很要命的渐渐。对，所以弟兄姐妹，你渐渐在往哪里挪移，你也要注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现在渐渐在往哪里挪移？你的孩子现在渐渐在往哪里挪移？这个也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是今天的现代的约旦河谷的一个全景。你看下面是一个大平原，是很肥沃的，但是那个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和祝福的那个地方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哈，上帝赐亚伯兰地与后裔，恢复他和地的关系哈。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你看在这里耶和华才出现，又祝福亚伯兰，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观看，凡你看见的，我都要给你和你的后裔。祝福来了，但是在创世纪十二章，注意创世纪十二章1到9节是神先给了祝福，后面有个考验，结果亚伯兰是没有经过那个考验，逃到这个埃及去，还出了很大的问题。当然，上帝又来救命。在创世纪13章是，你刚开始亚伯兰悔改恢复跟神的关系之后，就遇到一个考验。然后亚伯兰凭着信心，经历住了这个考验，然后上帝再来祝福他。对，所以在15节说：“凡你看见的，都要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而且我会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然后现在你起来走，纵横就是东南西北，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然后亚伯兰这里就搬了帐篷，一直到曼利的橡树，然后又筑了一座坛。好。那我们看哈，这个上帝赐亚伯兰地和后裔，这里耶和华对这个亚伯兰说，这个都是我必怎么怎么样，都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应许和祝福。而且这里记载是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之后，耶和华神第二次对亚伯兰讲话，给他亚伯兰神吩咐亚伯兰要做两件事情，而且应许祝福他，而这些祝福是跟成为大国是有关的。在前面哈是这个。罗德跟亚伯兰之间，他们的牧人之间布满争吵、冲突、摩擦，现在反过来变成了从神而来神圣的应许和祝福，这个对比其实很大，跟前面12章对比就非常大。对，好，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亚伯兰，当他悔改、回转、回到南地，再次筑坛、委身于上帝，并且靠着信心来接受前面的未知道路的时候，神就对他祝福。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上帝有4次用这个原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词，有点像我们英文说的 "please" 什么什么，好像是一个很客气的一个说话的方式，但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吩咐啊，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吩咐。那我们来看旧约当中，上帝有4次对人很特别的吩咐啊，有3个在创世纪，有一个在出埃及记啊。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哈，13章的14节，耶和华要求亚伯兰接受一件他不能想象的事实。他眼睛看见了周围的土地都会属于他和他的后裔，这都是要凭着信心才能接受的。第二，在创世纪15章的5节，耶和华要求亚伯兰相信， 他虽然年老，仍会有自己的后裔，而且多如天上的众星。然后到创世纪的22章2节，耶和华要求他献以撒，把心爱的独子以撒献上，都是要求信心啊。因为我们说这是要亚伯兰的命啊。第四，在出埃及记啊，说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出埃及，而且你们出埃及了，你们还向埃及人要金银。这些都是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都是要求有极大的信心的，而且是这个耶和华吩咐说你要，或者你们要，你们几个，就像这个到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都两样。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我们这小小的一个信徒，一个教会，甚至小小的一个基督教，怎么可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其实最根本的不是我们神的应许和神的命定，是这个对。而曼利的像素呢，我这里的图片是1980年，当时啊有摄影家拍的，到今天都还在应该啊。曼利的像素，据说这棵树大概已经有5000年，而传统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亚伯兰支搭帐篷招待3位天使的地方，应该去灭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以前接待了3个客人，就这个大概5000年啊。对，那我看美国很多家具也喜欢用那个 oak，对，橡树的那个木头，对不对？就觉得是比较好的，对，橡树，对，好。而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好，神跟借着亚伯兰跟挪得的象征，然后神的应许带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视角，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哈，上帝、人和地或者这个世界整个的关系。在起初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说他们要照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然后造了之后赐福给他们，又说要生养、要遍满、要治理、要管理等等啊。但是始祖亚当堕落犯罪之后呢，其实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人和人的关系、夫妻关系也是破裂的，以及人和地的关系也都是破裂的。我们看到整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根本上来说呢，起初始祖的堕落犯罪是破坏了上帝的国度，从伊甸园内扩展到伊甸园。破坏了这个，或者暂时的拦阻了这个，但是神要如今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要来继续的恢复。当然，到旧约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失败了的，最后是直到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来。那在之前哈，启蒙运动之前，其实古典的世界观是什么？首先是神是上帝，下面是君王和贵族，然后才是这些子民，然后才是动物、植物和事物，这四层的关系。这是古典的世界观，或者说比较合乎圣经的世界观。神，然后呢，君权神授，君王和贵族，啊，然后呢，子民啊，臣民或者说，然后是动物、植物，就是我们讲这个世界了。但是现代的世界观，首先是上帝已死啊，没有神，最高的是什么？是政党，或者说是这个总统、总理，对不对？这是最高的，没有神，最高的就政党，然后下面叫公民，不是子民，也不是臣民，是公民，啊，是诉诸我有政治权利的。我有 passport 的，我的权利是什么？对，然后在下面才是动物、植物。你看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没有了神。而之前的古典世界观里面的神和君王、贵族，我们以前学政治经常讲一个术语叫“君权神授”。啊，英国这个改革最后说这个英国大宪章，对不对？他强调说这个君王的权利要被限制，但是他却是君权神授。英国和法国其实都发生过把这个君主给废了或者是赶走，对不对？然后甚至还把一个王给砍了。掰砍了之后，这个次序乱了，不行，最后又回来重新登基。那法国就没有哦，法国是走的另外一条路，1789年巴士主义的这个，对不对？所以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就以人为本的这个价值。那法国走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哈，变成什么样子？对，那前段时间这个什么奥林匹克运动哈，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整个神的国度里面呢，首先最基本是人和神的关系。在这个根基之上，才是人和人的关系，然后是人和地的关系。而创世纪的13章就让我们非常完整的看到这个。首先，亚伯兰恢复他跟神的关系，回到起初那个地方，再次的向耶和华求告。后来又搬了一个地方，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祭坛，以及他跟人的关系。之前在创世纪12章，他跟他妻子撒来的关系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但是上帝拯救和挽回。现在，透过他跟他侄儿，你看他甘愿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及恰恰因为这个地方，神又把整个迦南地再次说要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不只是地哦，你的后裔也要如这个海边的沙那样。整个一个完整的这个世界观，神的国度又开始重新的恢复。 而起初从旧约到新约，神给人是有两重的职分。第一个呢，在创世纪1章28，说要治理、看守这个统治。有些英文翻译成 conquer 啊，就是征服啊，君王之分，或者说我们是摄政王、代理王，对，而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的王。同时呢，在创世纪的2章15节，让他们在园子里是要修理看守，啊，这个原文用的是，这个在摩西五经说那些祭司要在那个会幕当中要去经营，用的是同一个词，是一个祭司性的用词啊，要整理，要照管。而到新约，接着使徒彼得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了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伴随着神的国度，一定是透过神的子民，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方式来拓展、来活出、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恢复跟地的关系。所以福音不只是带来人得救，弟兄姐妹，福音是带来整个堕落和被对咒诅的受造界。那首先是人呢、啊，整个恢复跟神的关系，甚至在诗篇里面，你常常看到说，整个受造界都要起来敬拜、跳跃、欢呼、赞美神，是这样子。对，好，所以我们最后总结看到，我们来看这个关乎这个宣教了。宣教其实是上帝的国度的推进和恢复，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神的治理。亚伯兰起初出埃及的时候，重返迦南地，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人神的关系，这是根基，这也是福音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使人神关系的恢复。第二步，亚伯兰与罗德和平分开，恢复与人的关系，把人重新放在群体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工具因，前面第一个是目的因，接着一切是人神关系的恢复，但是外在还有一个大环境是什么？是恢复和地的关系，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想一想，人的犯罪无非就跳不出这三个方面：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和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及人剥削、巧取、豪夺、不可持续的发展、污染、过度使用这个世界，对不对？无非就这几个。而真的神的国度，这三个方面都要恢复，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活在十字架上来作证的。首先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所有事情前面那个一，没有那个一，后面再多零都没有用，都是零。但是个关键的这个一就是核心啊，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以基督与福音为核心，而我们前面再强调冲突。冲突的，我们当时去年退休后学了处理冲突四纪原则，你可以复习一下哈。走向更高的层面，首先还是如何做才能够荣耀神。亚伯兰这样都是荣耀神，但是你要荣耀神，你只可能凭着信心来做出这个选择，以及真实的面对自己，承认问题，也看到自己眼中的两面，去除自己眼中的两面，这个是很痛苦。第三呢，温柔的、主动的前去和他人谈，温柔的去挽回对方。你我是骨肉，你我是兄弟，不可相争。我们的牧人也不能相争。然后呢？共同寻找持续方案，愿意主动放弃的另一个，你来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你来选。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所使用，他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和平使者，不是一个 troublemaker。他在创世纪12章是个 troublemaker 啊，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最后有四个的挑战和应用。那我们有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展开。我到时候发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啊，会有四个，但是真的我跟大家稍微放一下。好，我们现在一同来低头祷告，为我们的圣餐来预备。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亚伯兰和罗德的相争，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被神的恩典和大能挽回、救回、赎回的亚伯兰，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跟之前的亚伯兰完全不一样，他真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真的不再像以前一样凭眼见，觉得他不能得平安，觉得他的性命不能得存活了，他反而因着神大能的拯救，他可以主动和甘愿的谦卑自己，主动的让别人、让对方先来选择，甚至让自己的仇敌、自己的敌方来选择。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原本是应该感恩、应该谦卑、应该主动的去让，但是这里恰恰是这位位尊的、这个位大的、这位位高者，甘愿主动的降卑来扶救罗德。这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罪人，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他所做的。主啊，谢谢你。 也愿你借着亚伯兰他在创世纪12章和13章的这样的转变，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正在渐渐往哪里挪移？我们这间教会正在渐渐往哪里挪移？我们的这个儿女们在渐渐往哪里挪移？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渐渐在往哪里挪移。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大能的膀臂，不只是在我们个人，也在我们这间教会，甚至也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也愿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因为他的宝血，他的身体，完全是为我们的罪而流出、而裂开的。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